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8年6月25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南松所传讲的信息 A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625。谢谢，非常感谢，非常的感谢，你们真是太甜美了。从圣诞节开始，我就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那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之后凌晨三点，我离开往家赶，到家后卸车，两个小时后，那上路赶去费城，那开始那里的主日聚会。那所以总是在持续的赶路。那我知道你们有。我看见你们有风扇的，如果你们可以的话，通向天让它运行。天真是很热，我会尽力让我的信息简短。那完了之后，那就直接为病人们祷告。那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此次能够拜访你们。那南松这里。那感激我们与托马斯弟兄的合作，那还有与各个宗派的其他所有牧师们的合作，那以及在座的各位，那我确实非常的感激。那四天就这么快的过去了，那你们有这么好的地方，那这么可爱的人们，那人决定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样子。那我并不在意天气会变得多热，但如果你有一群好的人，那这就是个好地方，是人决定了一个地方。而我正是期待与人们一起度过永恒。那我被邀请去你们的家，我希望我能去。我知道你们每一位都是本地最好的厨师，那我确实很想出来和你们一起共进晚餐，那享受坐下来和你们谈上几个小时。但是像这样这次短暂的停留，我实在是做不到。因此，那许多人认为我是个孤立主义者，我不是个孤立主义者，不是的。那当我不能同时是基督的仆人又是人的仆人，那所以让自己离开人群去祷告，那去默想，那以便我在讲台上能尽我的所能。那我这么疲惫的过来让我感到很难堪。那正如我那天告诉你们的，自从圣诞节至今，我的体重已经减少了20磅。你瞧，那这是我的外套，那我真的能看出来。那其实主要不是身体的疲劳，而是精神的疲劳。那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医治聚会中，我取消了这一两场，就是为了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以便能够继续。那另外的一次是基督教商人大会，那周日下午是在费城，那一个大的帐篷聚会，能坐好几千人。那我周日下午的时候会在那里举办聚会，那周一的晚上在商会的会堂，那由我来开始基督教商人大会，那他们全球性的聚会。那请为我祷告。我确实需要你们的祷告。那求神使用我，帮助我成为他的仆人，那并且那是你们在道中的弟兄。那比利刚才说，我相信是在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他们为我收了一份爱心奉献，那这真是没有太大的必要。那甚至我又不得不收起来，我觉得很抱歉，我并没有叫他们那么做，我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我是个穷人，那我需要钱去生活，去侍奉，我的事工是很小的。那我已经努力让我的聚会保持真正的谦卑。那我是在罗伯茨弟兄之前进入的施工厂，那罗伯茨弟兄参加过我的聚会，我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他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那在一个老旧的小帐篷里，那只有很少的几个人。那有天晚上的进来坐在边上，我在门厅见了他，我们一起拍了合照。那他说，你觉得神能够听我为病人的祷告吗？我说，他能听任何一个真诚的人的祷告。罗伯茨先生，罗伯茨先生是个聪明的人，4年的心理学高等教育，聪明又机智，他知道怎么处理事情，那神能够使用他，而他也向前行了，他真的在世界各地现在有了大的事工。那神没有允许我去做那个，那首先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几乎没有上过什么学，那所以我做不了那个。那我没有心理学的背景，那我甚至都没有完成语法学校的教育， 那就上到七年级，所以我根本做不了那个，神知道这一点。然后没有让我的聚会被大肆的宣传，那其实我有过许多次的机会，但是我感觉神并不想让我做那个，否则的话我怎么能够来到这里。那也许四个晚上，那我在想我并不知道，那但我估计我们都是穷人，那但有200美元的爱心奉献那就足够了。那奥罗罗布斯怎么可能在这里待两晚或四个晚上而只有收取200美元的爱心奉献呢？不是他不想来这儿，但是他不能来这里，他把自己放在了这么大的职责当中，那一周一天需要7000美元他的施工才能够运行，那一周七天都是如此。那上次我听说是7000美元，那现在也许更多了。那他还有那么多的电视台，那他很愿意来，但他来不了。奥罗罗布斯是好人，我认识的，那他从心里愿意来，但他不能。那当你们邀请他的时候，他说我做不到，那必须得有几百个教会一起合作才行。那并不是他对此漠不关心，他的意思是他真的做不到，他有那么大的责任。那但你瞧，那我永不会让我的事工成为那样。那这个事真的很小，那我的运营连同我的办公室带我的家大约一天只要100元，那因此我可以去任何的地方。那么如果神让我在10万人面前讲道，50万人面前讲道，那他只需要把那个放在某个人的心里，他们就会差派我。那我不需要担心钱的事情，一点也不需要，因为那我不用为此而担心。那瞧，那最近我刚过了生日，那我已经是，我想我是25岁或25岁多一点，那我是1909年生的，那样我就是大概25岁了，对吗？那刚刚过了一点，49岁了。那所以我已经在施工场上27年，那从来没有收过爱心奉献。我在浸信会做牧师17年，那从没收过一分钱的薪水，我收过任何的爱心奉献。我的工作是印第安纳狩猎官，那用来维持生计，一生从没有收过任何的奉献。那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通常在我妻子没跟我来的时候说这个。那我曾经到了一个地步，那真的是入不敷出了。那你曾经到过那个地步吗？那绝对的，我们都有过。我说亲爱的，我今天得收一点爱心奉献。他说我要去看着你收。他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那并不是人们不给爱心奉献，他们当然会的，他们会给我任何他们所有的。那当我很年轻，我只在周三和周日讲道，那仅此而已。那我可以工作，那为什么不工作呢？那不该成为他们的负担。那所有收到的钱都马上交给了教会，那除了我生活的所需之外。那然后那我过去告诉教会里那位年长的执事，我说金姆叔叔可以去把我的帽子拿了吗？那我们并没有奉献盘之类的东西，那教会从来就没有过。我说去拿着我的帽子，我要收一次奉献。那我说那大伙儿，我遭遇到了难处，那如果你有几分钱可以扔到奉献盘里，那我大约就需要5元钱，那倒无法办到。我说如果你们可以帮助的话，我会非常的感激的。那金姆叔叔去拿我的帽子，有一个习惯坐在我面前的小个子老妇人，她带着一个那内侧有兜的那种的围裙，那你们见过吗？那是的，你们南方的母亲们一定知道的。那我年迈的奶奶过去常在里面放着一个长柄烟斗，她会把烟斗放在那个口袋里。那我多少见过那些啊，我相信烟斗是用白垩或什么的做成的，有长柄，那老奶奶们用来抽烟的那种。那我奶奶是那样抽的，那她不想让任何男人看到她抽烟，那所以她把它藏在里面的口袋里，在口袋里边有烟草，她把烟斗放在里面跟男人们说着话，那个烟斗看起来好像把她手指烫伤似的。那所以她，那这个小个子的老妇人有一个那样的小围裙，她伸手到那口袋里拿出个上面有扣的小钱包，然后开始从那里边摸出几个5分硬币。啊，弟兄，我实在无法接受那个。那会儿让我一辈子不得安宁的。我说我只是在逗你们，我不是那个意思。那老弟兄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说，那我怎么做的布兰弟兄？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看看你们会怎么做，把我的帽子挂回去吧。那当时那有一位老人，那以前常骑自行车，那来自密歇根州的道驾客，那名叫莱恩，那老莱恩弟兄。那如果今晚我问，那也许你们中的许多人认识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有辆旧的自行车，那我过去曾说那车被盗了，其实不是被盗了，是骑坏了。那他把那辆自行车给了我，我去了一毛钱店买了2块漆，涂了2种不同的颜色，在上面放了个牌子写着5元转让。我卖掉了那辆旧自行车，那最终还是不用收取奉献。那次是我一生中离收取奉献最近的一次了。那所以当你把你养生的钱放进来的时候，靠着神的帮助和神的恩典，我向你们承诺照着我所知道的把它用在神的国上。那我有3个孩子，那妻子，丧偶的母亲，丧偶的岳母，那很大的职责，办公室等等。 我每周在世界各地送出数千条祷告布，那我们有十个不同的办公室，那在十个不同的国家通过这个小地方来运作。如果不是人们通过邮件寄奉献给我的话，我早就打包关门了，那因为我肯定无法继续下去。那因为我的运营是需要一天100美元，那在过去的一年，那我用最后的6个月不停地在施工场上，每次布道大会都让我超出预算200-300美元，那每一次布道会都如此。那所以你们明白我是什么意思，那每个人都知道，那我们那儿书，但是我以每本便宜40美分的价钱从高登林赛那里买的。那我买那些的照片，那他们属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道格拉斯工作室的版权所有，那我必须买所有这些的东西，那我再卖出他们，那我每一批都亏钱。那首先，那当我拿到他们时，那么好多都搞乱了。那接下来你必须付钱给人去出售他们。那接着我免费送上了很多，那如果人想要他们却没有钱来支付，无论如何还是拿走吧。所以我们不是来挣钱的，我们来这里试图通过神的国度帮助你生活得更轻松一点。那神知道那是我的心，那让他永远是我的目标和动机。那非常感谢你们，神祝福你们。那如果我在河的这一边再见不到你们，那在另一边，当凉风轻拂在常青树下，我会在河对岸，在河的另一边等你。我现在向你作证，这事工是真理。当我在河那边见到你们时，我口中的见证仍然同样是如此。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那我想读一点经文，那今晚本来要讲到的也宣布了我要讲的主题是得胜的信心，但是天气太热了，那我估计时间不够，我将从别处选一个小一点的题目，那从那里来讲一讲。那首先摆在这的这些手帕需要祷告，那已经有很多手帕了，我争取每晚为他们祷告。那如果这里没有手帕，那你的手帕也不在这儿，你想要一个我已经祷告过的，那只要写信到我的办公室，印第安纳的杰弗逊维尔，那我会免费送那个，邮资一付，不用你付任何的费用。那我不需要你的通讯地址，因为我没有广播电视节目，别的什么也都没有，我没钱付给秘书来接电话，因此可能会有点迟延，但我们会一个一个回复的。那但听着，那你会收到一封信，那一封常规的信，在世界各地那有50万人同时祷告，那有些人凌晨2点起床在异国他乡祷告，那他们和这里3点钟祷告的人一同在世界各地组成一个链接，那每个人都互相祷告，神迹比在聚会中发生的多成千上万。是的，那这样我就帮助到了更多的会众。在现在当你收到那块小布条时，那不是秘书做的，那我是亲自为他祷告过的。那你们中的许多人想，那而且在你的心中说，巴兰弟兄，那为我高抹这个手帕。那我知道你们拉撒勒派的信徒，你们中的许多人是怎么相信的，这完全没问题，那无论神祝福什么我都支持。但是如果你注意到经文，他们从来没有高抹手帕，他们从保罗的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那病人和受折磨的人就痊愈了。我相信保罗是一个基教派的，那你们信吗？那我不相信在没有经文支持的情况下保罗会那么做的。那你知道我人说从哪儿得到的吗？让书念夫人去找伊丽莎，他把杖递给基哈西说，去把它放在孩子身上。那乔治知道他触摸过的一切都是蒙祝福的，那如果他能让那女人也这么相信的话，瞧，他触摸过的一切都是有福的。他知道这一点，因为圣灵在他身上。那我要说，保罗作为一个基奥派的，那我这里做个小的陈述。在全世界旅行的过程中，我发现两类人，那其中一个那是基奥派的，那另一类是五旬节派的。那五旬节派的信徒有很多的信心，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基奥派的信徒知道他们是谁，但却没有信心。那这就像一个人在银行里有钱，但他不会写支票，另一人会写支票，银行里边没有钱。那如果你能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那让五旬节派认出的是谁，那会让基奥派认出他所有的基本教育虽然是基督，但字句是叫人死，而圣灵是给人生命。那这样的就做成了。因此我祷告，终有一天我要看见耶稣基督所有肢体的伟大联合，让他们走到一起， 成为一个伟大的身体，然后贝提就要到来。那在打开圣经之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神，那就在我说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寂静笼罩了这栋建筑。我们今晚都很清楚，天上有位神知道人心的秘密。正如但以理在他的日子时所说的，天上有一位神，你知道我们心中的秘密。今晚我祷告，亲爱的神，愿你将你儿子复活的大能启示给我们，饶恕我们所有的罪孽，并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永恒的神啊，通过你的道来说话，让圣灵把它栽种到听者的心中，并从中产生一个老式的伟大的复兴。在耶稣到来之前，从西海岸横扫到东海岸。主啊，求你应允今晚拯救失丧的，医治病人，因为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马太福音12章24节，我们希望把这经文读一下。那这是一个小的题目，那我读了很多次也谈论到，那我今晚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是，那为了在给病人祈祷之前，那我可以抓紧时间讲到我想要讲的要点。那当我祷告和传讲的时候，我希望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够记住这一点。那一旦为病人祷告开始，那你们每个人都将健康的走出这个大楼。那不要让任何别的东西进入你的思想，那继续这么思想。那若有什么称赞，若有什么德行，你们要思想这些。那你不能用消极的思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他是神，并相信他赏赐了殷勤寻求他的人。那第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我们的主刚刚被他那个时候的博士们，即神学家们，那称为别西卜。他一直在斥责他刚刚在讲道的那个城市，并显示了神迹奇事。那正如我们那天晚上所读的，他在他的世代的施工，他如何能够依靠神的灵辨别人的心思意念。他那个时代的教会人士认为他是读心术人，那或某种的巫医，那并称他为邪灵。那我们的主说，如果你干犯我，我会赦免你，但有一天当圣灵来了，那他会做和我一样的事。那时人若说一个字干犯圣灵，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他说，如果我不行我父的事，那就不要信我，但如果我行了我父的事，那么你们就相信这事。那什么是父的事？那他清楚地显明了，他将自己的事工显明给了人们。那些属灵的人，那有两种的教会，有属肉体的教会，有属灵的教会，那他们混杂在一起，那里无法分开他们。那如耶稣所说的，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撒好种的，而坏人撒了败子的种子。那农夫也就是牧师说，我们要把败子拔出来吗？主说，你会连麦子也拔出来，由着他们一起生长吧。那所以你没法把属灵的教会与属世的教会来把它分开，但属灵的教会是蒙拣选的教会， 被神呼召出来放在一边，那他们会是能听进神之道的人。那不管有多么的艰难，那似乎这么说那很奇怪，但是有人是预定要灭亡的。那犹大书中的经文是这么说的，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人，将我们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我们不愿意去想这些的事情，但有一些的人永远不会得救的。那不管你做什么都没有用，而且他们是非常虔诚的人。那敌基督的灵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灵，那别忘记这一点，亲爱的人们。那你们有眼能看，有耳朵能听，并能明白的人，这是何等的有福。因为除非神启示你，否则你就不能够明白。因为整个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是神儿子这一启示上的。每次你击打，你击打的都是一群混杂的人。那特别是当超自然的事发生的时候，那摩西带着超自然出埃及，一群混杂的人跟了出来。那路德，那里面许多路德派的信徒，历史上说奥秘的并不是马丁路德能抗议天主教会还不受惩罚，而是他如何能在随着复兴而来的狂热之中保持头脑清醒。那今天在发生同样的事，你们非五旬节派的信徒，那这就是，那让我作为一个浸信会的信徒这么说，那我知道五旬节派有很多荒谬的东西，那他们有很多属肉体的和很多过分的行为，但是弟兄，有一个真正的圣灵在他们中间。没错，那所以你们那些能够抬起头进入格格他，进入神的话语，而不是建立在感觉上，而是按照神的道并仍然走在神面前的五旬节派的信徒们，你们是蒙福的，你们得到了精华圣灵和道。那耶稣四处行走的时候，那些自称基要的法利赛人，当他行了他的事工，他们却盼望别的东西，但因为他可以分辨他们的心思。那就如当彼得来的时候，那主说你的名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当腓力去寻找拿但业，告诉他他找到了谁的时候，那他并不明白弥赛亚怎么能够从拿撒勒出来呢，那从那种的教派出来，或者说什么派也不是，那他不能够明白。而腓力说你来看，那当他来的时候，耶稣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说拉比，你何时知道我的，我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主说的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当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让腓力说，那或者是拿但业说，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条真正被拣选的认出了那是神。然而那些真正的祭司和文士们就站在一旁说，那人是占卜的。那任何人都知道占卜的是出自魔鬼，那所以他们称神的灵是不洁净的灵。而耶稣说当圣灵来到彰显了自己，他会做与那同样的事，说一个字干犯圣灵就永不得赦免。所以你们看到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时候的，那看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耶稣一说出他心里的秘密，他就说我们等候弥赛亚到来，他会把这些事告诉我们的，但你又是谁呢？你一定是位先知。主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他跑进城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做的事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撒玛利亚人就信了主，因为他们是被人丢弃的一群人。那我想这么说，耶稣在这里说，哦，加百农，你曾升到天上，那因为你认为自己有最好的会堂，优秀的传道人，所有的一切，你非常的虔诚，你是如此的优秀虔诚，你升到了天上，但我要对你说，你要被投入阴间。加百农今天在哪儿？在死海的海底。 每个接受了耶稣的城市今天依旧站立，每个的咒诅过的今天都消失了。没错，他比先知更大，他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那注意，主耶稣回到经文里，那并且开始显明的，我希望在接下来数分钟，那在所有的时代，神都有他的子民，并在所有的时代都超自然的做工。当神赐下一个恩赐给地上的时候，那如果那个世代接受这个恩赐，他们就成为蒙福的人，那如果他们拒绝了，就会成为被咒诅的一群。总是这样。那看看耶稣时代的那代人，神给那个时代赐下的最伟大的礼物，那他是这么说的，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而他们拒绝了他，还称他是算命的。他们现在在哪里了？被四方的风吹散到世界各地，那圣殿被烧，瞧他们拒绝了他。那耶稣在这前一章啊，前一节提到了约拿的日子，他说就像在那他们来见他说，我们要要看另外的迹象。那他说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想看迹象，那他们会得到一个迹象的。那我有点跑题的，但我想把这一点带给你们。你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像那样邪恶淫乱的时代中吗？当然我们正是。那正如我多次说过的，这个国家永远别想逃脱神的毁灭和愤怒。我是美国人，许多伯纳罕家族的人被埋葬远方的田野里，在战争中被打死了。那如果今晚来做选择，美国是我的国家，我爱它，但我不喜欢他正在行的罪。神爱美国，但他恨恶他的罪。那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罪都是他的耻辱。不要以为因为我们的先祖在普利茅斯磐石上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原则，那我们就能够因着这个逃离审判。以色列是神自己心爱的妻子，他也要为他的罪付上代价。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为自己的罪付了代价，我们也将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如果神不审判美国的不义，作为一个无限的圣洁的神，他就有义务复活索多玛和俄摩拉，并为沉默和烧毁他们而道歉。当然我们肯定要受审判了，没有办法逃脱，所以你只能借着逃到耶稣基督里，而预备好逃脱神大怒的定罪。那他提到了约拿，我相信他提到约拿，那他说的却是这日。那他说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迹象，他们会得到一个迹象的，复活的迹象。因为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鲸鱼的肚子里，人子也将三天三夜在地里。那接着复活将是给邪恶和这淫乱世代的迹象。那任何人都知道圣经有复活的含义，那历史总是重演。你相信圣经有复活的含义吗？好的，那就拿我脑子里刚想到的这段经文来说吧。马太福音第三章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你看看注解，这是不是指雅各？肯定是的，是指雅各神的儿子，但也是指耶稣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多重含义的预言，那许多次都是这样。那因此我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时代必须接受复活的迹象。这跟我第一个晚上讲的他那时行的迹象吻合。他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行过那些，直到现在我们生活的外邦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而这个邪恶淫乱的拒绝基督的时代已经得到了一个复活的迹象，这是给教会的最后的一个迹象。那看看约拿，许多人认为约拿那是个很差劲的人，约拿是神的先知，走在神一切的旨意当中。那你说他为啥像那样行事呢？那他从没有做过违抗神旨意的事。如果你在基督里， 如果你谦卑行走，并且行为正直，你就不能做任何悖逆的事。那可能看起来像是在悖逆，但你其实并不是。没有什么事是偶然发生的，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怎么可能拿这些的经文和别的经文比较，然后发现他们中间有断层呢？经文不可能有断层。哦，你说他本该坐船去尼尼微，他却去了他施。神打发他去尼尼微，而他去了他施。让我们花点时间看一下，要找出答案来。那这是你看出了经文的方式，你越过他的真意了。那你说你是个约拿，我当然想成为一个约拿。他是个属神的人。那注意看他，当他去到尼尼微的时候，那并没有船，所以他上了一艘去他施的船。等他到了海上的时候，海发怒了，那因为传道人被盗了，他们就把他的手和脚捆起来扔到了海里。神预备了一条大鱼吞下了他。那任何人都知道鱼在水里游，那等他找到了吃的，他就去了海底或湖底，不管你在哪里钓鱼。那他让自己的鳍那沉到水底休息。那你去喂你的金鱼并观察他们，那他们吃了之后就会去到鱼缸的底部，那放下小小的鱼鳍休息。那这条鱼神预备了他，他预备了一个传道人做他的晚餐。他游上来，那约拿被扔进了鲸鱼的嘴里，他就下到了海底。那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那脚也捆着。那我常常想知道，那今天这时代的人们会怎样对待这些的现象，那解读这个故事呢？那这就是人们得不到医治的问题所在。你总是去观察你的症状，你不能定睛在自己的症状上还得医治，你必须定睛在神的应许上。那在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个男孩子快要死了。那这是大约10年前的事了。一个老圣徒来找我，他说：“伯兰弟兄，你去看看我的儿子好吗？他得了黑色的白喉病，快要死了。”那我说：“好的，先生。”那聚会一结束我就去。我后来就去了年轻人要死的那个地方，那他已经昏迷了2天了。那医生不让我进去，他说：“你是个结了婚的人吗？”我说：“是的，先生，我有2个孩子。”他说：“那我不能够让你进去，你会染上这病的。”我说：“先生，如果我不信靠神，我就不会来为这孩子祷告了。”那他说：“哦，我不能让你进去。”我说：“让我进去吧。”那给他一点交通什么的。我说：“你是天主教徒吗？”他说：“我是。”我说：“如果是天主教徒，是个神父进来给他做最后的祷告，那你会让他进去吗？”他说：“那不一样，神父没有孩子。”我说：“但我想请求你一件事，这对我们和你们一样的神圣。”我说的：“请让我进去。”那他说：“那随你吧，后果自负。”我说：“神掌管。”那他给我穿的像个 3K 党一样。那我进去看这个男孩，那他昏迷着，那一个小护士站在那里，那一个非常可爱的那小女士。那我走到一边，那孩子昏迷，那护士说：“那夫人。”那位女士说：“那我想祝女士今晚在这儿。”那我先把这段讲完了再说的是谁。那我说，那小护士对他说：“你知道你儿子要死了吗？”那我想这位小护士这么说是为了我的益处。我说：“那如果他快要死了，神是救主。”那他只是撅了撅涂了口红的嘴朝旁边看着。我说：“那让我们来祷告。”那对年迈的父母在孩子里边跪下来。我说：“主神，创造天地的主，你说过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经上还接着说：“如果你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凡你所说的就必得着。”那这是你的道处，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我说：“按手在这孩子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谴责这死亡。”那之后我站了起来，那老父亲也站了起来，擦去眼睛后面的泪水。他把孩子母亲抱在怀里，他说：“妈妈，想想看，难道这不是荣耀吗？他现在就要活了。”男孩病得非常的重，几乎停止了呼吸。那护士说，他妻子说：“太好了，弗雷特，太好了。”他说：“他会活着，主啊，感谢你。”那小护士看着那边，那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先生，你明白，我们这个国家最好的医生已经说了， 说这孩子五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了。他说这个心电图追踪他的心跳呢，我对此一无所知。那他说他的心跳一直在下降，医学史上从没有过的降下去又能再生回来的先例。老父亲走过来用手搂着小护士，他说亲爱的，他说瞧，我为你感到难过，你只关注这图表，那这机器因为你受培训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你在关注那台机器，但我在关注一个神圣的承诺，这是神所应许的。那今天这个男孩已经结了婚，现在有两个孩子。那巴特小姐，那如果你在这里，好的，那就在这儿。瞧，这才是让事情真实的原因，取决你所看的是什么。约拿，那当他在那大鲸鱼的肚子里，如果说哪个人有症状的话，那就是约拿了。那如果他往这边看是鲸鱼的肚子，那如果他往那边看还是鲸鱼的肚子，那无论他朝哪边看都是鲸鱼的肚子。那他有水草缠在脖子上，他躺在鲸鱼的腹内的呕吐物里，毫无疑问他太有症状了。他的情况比今晚你们可能遇到的情况都糟糕，没有人差到他那种的地步。但你知道约拿怎么说吗？他说这些都是虚空的谎言，我不会再看鱼的肚子了，但主啊，我要再一次的仰望你的圣殿。阿们。为什么？他知道当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那所罗门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如果属你的人在任何地方遇到灾祸，他们望向这个圣地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那约拿，那如果你想称他是被盗的，那双手那绑在他的身后，那脚也绑着，在暴风雨的海面上，在鲸鱼的肚子里沉到了海底，但他拒绝去看任何的东西，而只仰望那个圣殿，因为有一个祷告在那圣殿上。那如果约拿在那种情况下能够通过仰望一个人手所造的殿得到这样的信心，那今晚我们能得到的信心又该比他大多少呢？在任何的情形下都要举目望天，基督坐在神的右手边，用了自己的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取决你仰望什么。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他一定放了个氧气罐或什么的在那里，他让先知活了三天三夜，那载着他穿越大海直到尼尼微。尼尼微是座大城，那有成千上万的人，那他们拜偶像，那他们拜多神，他们伟大的神是海神鲸鱼，那他们都是渔民，他们在那里拉网，和现在的美国一样罪恶。那你知道发生了第一件事，那这条鲸鱼游了过来，那是他们的神，他张开嘴伸出舌头，先知像踩着木板一样走了出来。神来了，吐出了先知，难怪，瞧，神必须用这样的方式做，神知道他在干什么。难怪他们在挪亚的步道中悔改了。是约拿。那为什么呢？他是那鲸鱼神把他吐在了岸上。先知直接从鲸鱼肚子里面走出来开始讲道，当然他们悔改了。那神用超自然的方式行事，他行奇妙的事。肯定的。耶稣说，就是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中，人只要三天三夜在地心里，然后复活。那在那日，当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的时候，那就是给他们的迹象。那如果耶稣仍然是死的，那他就只是个人而已。但如果今晚他复活了，那自从他受死埋葬复活至今已经活了2000年，经上记着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他的行动就会是一样的，做事就会是一样，同样的施工，同样的迹象，同样的能力，他是同样的恩典，这是同一位神，被这即将结束的外邦时代看见。他说审判的时候，示巴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他从遥远的地极赶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在所罗门的日子，神给了他一个伟大的恩赐，是分辨人心的恩赐。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团结在他周围，那他们觉得那棒极了，那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团结在恩赐的周围，伟大的圣殿被建立了起来。所罗门的时代没有战争，没有，那他们都惧怕他，因为那些人都与神同心合意。那你知道吗？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防空洞，不是一个能造出比古炸弹或氢弹更大的炸弹的科学家，而是一个以某种能力站立的人，把美国给他震回到神那里，那将是最伟大的一件事儿。震动全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回转向他们的救主，远离他们的信条，远离他们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回到活着的神那里，那将会是可能发生的最伟大的事情，价值远超过那造出来的所有炸弹，那是我们最好的保护。那注意，在所罗门的日子里，那个伟大的恩赐，每个人都聚集在那周围，他们开始谈论他。那关于这个的消息传遍了当时的世界，那每个人都来说那些人同心合意，哦，他们拥有从神那里来的伟大的恩赐，那他们都相信那个恩赐。那如果美国教会的人们都相信神赐给这世界的最好的礼物，也就是圣灵，那该有多奇妙！那他们都会团结在他的周围。那如果你们卫理公会的人员打破围栏，你们进信会的人打破你们的围栏，长老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等等，你们所有的都打破自己的围栏，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所有人，建立一种神圣的弟兄之爱，相互的尊敬，那将会是一种席卷整个国家的能力，全世界的报纸电台都会报道这事了。但他们不会那么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那他们不愿意合一。但在那时他们都同心合意聚集在所罗门的面前，他们观看的伟大恩赐，他们在各处谈论这个。那最后那消息传到了已知世界最远的地极，到了示巴，那里有个年轻的女王，她本来是个异教徒，那但你知道神并不偏待人，他拯救所有想要被救的人。那你看，当他们去到那里时，人们会经过那儿，那所有经过巴勒斯坦的人都会顺道经过那儿，那会相互的转告，那对小女王说，嘿，我来告诉你，我刚经过巴勒斯坦，你一生都不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他们的神是位伟大的神，他不是一个死的神，他是一个活着的神。他给一个人叫所罗门，哦，他们有啊，他做了他们的王，那他有伟大的能力，能分辨人的心思意念。那能力只能从神而来。那你知道信心是通过听道来的，听神的话。那于是在小女王的心中产生了一种的饥渴，那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所以决定自己亲自去看看。那这是个好主意，那这比只是坐在家里被批评好得多，那这比说我的教会不与这种复兴合作要好得多，好太多了。那于是他说，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他有很多要克服的，那比你多得多。首先他是个女人，那其次他是个异教徒，那要想去他必须得到他的异教祭司的许可。于是他去到教会的大主教那里，他说，主教，我听说了，我带来了我的牧师，那他不同意我，但我听到说在巴勒斯坦他们有一位神给了他们一个伟大的恩赐，还有他伟大的同在，通过一个人在彰显一个活神的同在。哦，主教说，女王，那你知道吗？你是这群会中的创神之一，而我们是不会容忍这种荒唐的东西的。那你知道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存在，那如果真有什么超自然的事情，那应该发生在这儿我们的大滚神还有其他一切的神之中。行，那没有这样的东西，那只是一派胡言，是人编造出来的。他说，但是你知道吗？我想亲自去看看。这是个好主意，去弄明白。好，我能听到主教，那大主教等等的聚在一起说，那你瞧瞧这个，你虽然是女王，但记住， 如果你去追求那种的狂热，我们要从教会中来开除你。你死的时候将不能够享受最后的仪式，你也不能葬在我们的墓地里边。肯定的，那你母亲葬在这里，你爸爸也葬在这里。他说在主教，那你瞧我心里有一样的东西，让我想去弄明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哦，他说等一下，我要去。那主教说，那你瞧，那如果你有那么大的好奇心，为什么你不拿着祷告本过来教会我们讨论清楚呢？我能听到他说等一下，我母亲是这间教会的，我爸爸也是，我的兄弟姐妹都是，我已经在这个教会40多年了，我听到的都只是一大堆的信条，根本没有生命。如果有一位活神可以赐下活的恩赐，我想找到他。哦，我们需要更多像这样的女王。我所知道的都只是一大堆的祷告词，那一本唱诗本，那诸如此类，你们总说有个伟大的神，但他在哪儿呢？他是活着的吗？我从没见过他的运行，妈妈没有见过他的运行，奶奶没有见过他的任何的运行，他在哪儿？这就是我今天说的，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曾经伟大的神在哪里呢？给你的金丝雀鸟的，正如那天晚上说过了，给了很多维生素，16强壮的翅膀都要把它关在笼子里边，这有什么用呢？如果今晚它不是同一位神，那么传讲一个历史上的神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摩西的神和今晚的不是同一位神，那么传讲摩西的神有什么用呢？如果就是今晚不一样，那么传讲一个曾经能治愈并行神迹的基督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这不是同一位神，我就不想和他有任何的关系，因为经上接着说的所有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不是真理，那么圣经就是谎言。那如果这是真理，那么圣经就是正确的，有一个活的神，而不是一个死的形式化的信条和宗派，还有那些的小玩意儿，什么祷告念珠啊，要读的书啊等等。穆罕默德能够营造出那种的东西，佛陀能够营造出那些，任何偶像都能够营造那种的东西，并产生同样多的心理学。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弟兄，只有一个曾经活过死了又复活了的，并在今晚保持不变，这就是耶稣基督永活之神的儿子，他活着掌权并持守着说过的每个字儿，每个应许。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兴奋，如果你和我感觉一样，你也会兴奋的。我知道他是真实的，并不只是因为他在我心里。是的，那穆罕默德的信徒也说他是真实的，因为穆罕默德在我的心里。那就让我看看穆罕默德做他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事儿。我可以给你看耶稣做同样的事儿，肯定的，他是那位活着的神。那因此女王说呢，你可以把我的名字从名册上删除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厌倦了这些老的信条，我要去看看这件事是不是对的。那当他准备好要去的时候，他不是空着手去的，他用黄金乳香银子把骆驼装满了。他说如果这是对的，那我就要支持这个，那如果这是错的，那我就把钱带回来。那这是件好事，那这么做是对的。那如果你们这些人对此更真诚一点，支持真正有神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陈旧的东西，什么几百万美元的建筑，那只不过是个大停尸房而已。你走进里边，属灵温度是-90°，要是有人说声阿们，其余的人都会晕过去的。怎么了？如果基督行了神迹，就会被从这个建筑里边给扔出去。那这让我想起一个殡仪馆，他们把一具尸体放进去，注入一些的液体，防止他再活过来。他们把你带进去，给你注入那些的陈腔滥调，什么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神的意志这回事，圣灵的存在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不再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了。弟兄，那是从地狱来的防腐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的，如果这不是一样的，他就只是一大堆的信条。有些人把神限制在信条上，我们也许不能够走约书亚走过的地方，用呼喊声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我可能无法像以诺那样行走和主一起回家，不经历死亡。 但我永远不会绊倒有信心做这些事的人。没错，我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谢神，而不是批评取笑他们。那所以这个小女王，那她有许多东西要面对。那你测量过从18到巴勒斯坦的距离吗？她不是坐着有空调的凯迪拉克或什么长途大巴车去的，她是骑在骆驼背上去的，而那也不是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过来。今天有些人连过马路过来都不愿意。当大审判的时候，他站在这世代人的面前，他会做什么呢？如果他在骆驼背上走了300英里，那不是走在像我们这样两边都是松树的高速公路上，而是穿越沙漠去听从一个恩赐。基督说在审判的日子，他要起来定那个世代的罪。借着与今晚同样的圣灵，我们已经教导了圣经2000年，施展着同样的大能，进行着同一个事工，而我们却连过个马路过来都不愿意，或开着好车走一英里。他对这个世代的人会做什么呢？哦，你得看什么艾尔维斯、亚瑟高弗雷还有我爱苏西这类的东西。娱乐，这就是美国人的问题所在，他们只想娱乐，他们不想要福音。那咱们找到了一个传道人，那么在教会对着投票，你们会做什么？你们会要个有点女性化的好莱坞之类的东西，那整晚都躺在那儿，在海滩上躺平了，弄个社交派对，在教会的地下室里边玩兵哥游戏，那鸡汤晚宴，煮一只老公鸡，每盘卖个5毛钱，还付钱给你的牧师。但你要是能传讲福音，讲明福音，让人们奉献十一，那就根本不用做那样的事了，那只是人为的信条。那你们称之为宗教，就是早上起来讲十分钟的道，如果超过了十分钟，执事会就会把它给撤回来，那下次投票就要把它选下去了。应该感到羞耻。我们今晚需要的是那种徒手传讲福音、老式神差派的、碧蓝如天空、杀死罪的宗教，让圣经里的圣灵进到教会和会众中间。没错，那个小女王饥渴，他不在乎付上多少代价，他都会来的。他穿过沙漠，那注意，在那些日子里，以实玛利的孩子们在沙漠里，他们是强盗，那他们有成千人，那个骆驼的小商队，那一个身边只有两三个，那小女人的，那小女王，四五个太监，那还有一支四五十个男人组成的小护卫队。哦吼，以实玛利的后代会冲过来践踏他们，夺走价值成千上万的黄金。但不同的是，当一个人想找到耶稣时，真的想找到神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能够妨碍他的。没有什么传道人，没有主教，没有信条，没有妈妈，没有爸爸，没有教会的成员，在你和神之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如果你的心饥渴，你无论怎么样都会去的，你会去的。那他说，那我听说了，如果有一个活着的神，他会尊重他的子民，他赐恩赐给一个人。我听说那个恩赐如此奇妙，我怎么都要去的。他开始了这个旅程，他在炽热的撒哈拉沙漠骑着骆驼行了90天，大约小时走2英里，穿过沙漠，那神看顾他安全抵达。如果你同样饥渴的寻求神去寻找，那他会同样的看顾你。那如果我们的神依然活着，如果他有同样的能力，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对这个饥渴，你看看神会不会把他带给你的。他过来了，那终于他到了大门口。那他来到这儿，绝不只是为了说我就坐5分钟。如果所罗门牧师说一件和某某主教所说相反的事，那我起身立马就走开。那是美国人的态度，我1分钟也不会听的。他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基督教，他也不知道耶和华的事，但他拿到了书卷，开始研读有关神的事。那里就是了，拿起圣经仔细查考，那是生命的道，是为我做见证的，耶稣说的。查考圣经，他来这么做了。他来不只是只待一个晚上啊，如果我们今晚得不到代祷，那就再也不来了。不不，他心里有什么东西，他在宫殿的院子里边扎营，他卸下了骆驼，搭起了帐篷，准备好好住上一段，那这才是正确的方式。他说我一直待到我信服了为止。 如果美国的男人女人们都能那么真诚，那会怎么样呢？我会留下来直到我被说服了。我要查考圣经，看看那个应许的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伟大的神，他是不是今天会做和昨天一样的事情。我会查考圣经，我不会批评，我会真诚，我会查考圣经。怎么做，你就会站在被称义的一边，在审判的日子和女王站在一起。但你甚至还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时候就批评他并跑开，那你看看在审判的日子你会站在什么位置上。神负责赐恩赐给人，那是否接受这个恩赐取决你。神不会把信仰塞进你的喉咙里，传道人可能会这么做，但神不这么做。那注意，当他来到那里学，他说我要一直待到结束，那等到我深信的时候，那没错，那第二天早上我可以看到他穿着的最好的衣服，他的小公主们在他周围，那还有太监们等等，他们走到大门口，他们站在那里，大群的会众聚集在一起。他说，那我要看看，我听说在那辨别出心思意念，那一种辨别的大能。有一位神能这么做，我们的众神不能够这么做，他们里边没有足够的生命去这么做。我们只是得到了一堆书和信条，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神的事情。我们有些雕刻的偶像类的东西，但那是没有生命的。但是那个人真的是一个能这么做的神的仆人，那么我也会成为那位神的仆人。很好，他走上去找到座位，他的位置。那所罗门牧师出来了，站在讲台上开始讲一会儿关于伟大的耶和华的事。他们呈给他一个案子，那案子一到所罗门那里，能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就给出了真相。你认为这个小异教徒会怎么想？哎，我相信我已经信服了。过了一会儿，另外的一个案子呈上来，所罗门只是一个人，但是看到什么东西在这个人里面，一个从神而来的恩赐，那是超自然的。他说，嘿，我已经观看了两天了，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我的祷告卡一会儿就会被叫到了。那最后他来到了所罗门的面前，按照圣经所描述的，所罗门把他心里渴望的事都说了出来。他做了什么？他直接从人群中出来，并且说，所有我听到的都是真的，而且比我所听到的更真。他当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心里带着这位神回家了。那是一位超自然的神，是一位通过他的仆人把他心里的秘密启示给了他的神。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他会起来。所罗门所拥有的只是一小勺神的恩赐，而成了肉身的主是带着全部的神性，人却称他为魔鬼别西卜。主说，当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他会对这个世代做什么呢？他会做什么呢？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跟随你的与你同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天势力在你面前看见神赐给你的这样伟大的智慧，这伟大的辨别的灵，你的太监们是快乐的，替你拿杯子的人是快乐的，还有与你同工的人，他们有那样的荣幸站在你的旁边，天天见到神分辨人心。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那我在想，那我想说，这个作为结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有义务，他是依然活着的神，他不是死了，他又活了。那我想今晚，那我前些时候读到美国中部的那丹尼克林菲尔德的小故事。那他是个福音传道人，那是在75或100年前，那他为主赢得了许多的灵魂。那天晚上他梦到他死了，那当然他上到了天堂。那当他走向那道门的时候，那有一个那看门的走了出来，说，是谁要靠近这圣地？那他说，我是丹尼格林菲尔德，美国的福音传道人，那我为主赢得了许多的灵魂，现在我的领受在天国的位置和地方。那等一下先生，这位管事的说，回来后啊，你刚才说你名字叫什么？丹尼格林菲尔德。那查了一遍，说这里没这个名字。哦，他说，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哦，他说，我一直在传道并且为主赢得了许多的灵魂。他说，对不起先生，你的名字不在这册子上，你必须从这门前离开。 那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天使说，我知道你唯一可做的事，如果你渴望能站立在这里，那可以把你的案子带到白色大宝座前审理。那他说，那我没别的选择了。他说，那好吧。他说，他开始移动，穿越空间，他越移动越快。那过了一会儿，来到了一道光的同在中，他慢了下来，又慢了下来，最后的完全停了下来。那这光不是从某个地方来的，但整个都笼罩了他。他站在光的中间，他说，我是站在何等的一个地方。弟兄，我希望永远不用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声音说，是谁在靠近我公义的宝座？他说，我是丹尼·格林菲尔德，美国福音传道人，我就近你的审判宝座，主啊。他说，他们在天堂的门前拒绝了我，说我的名字不在册子上，所以我带着我的案子来寻求你的公义。主说，好的，丹尼·格林菲尔德，我会按照我的律法审判你。他说，丹尼·格林菲尔德，你一生中曾撒过谎吗？哦，他说，我本来准备要说，哦，当然我是个诚实的人了。但是他说，我那时记起了许多的事情上，我说的话不完全是真实的。那他说，是的，主啊，我撒过谎。他说，丹尼·格林菲尔德，你一生中有偷窃过吗？他说，我以为如果有什么可回答的，那一定是说我一直是个诚实的人。他说，在那光的同在中，我想起了许多次不光彩的交易。弟兄，今晚也是这样，在那坐在教堂这里的时候，在你健康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很好，但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许多事情都会在那时显露出来。你是个凡人，看起来是个凡人，但是千万别依靠自己的好行为。他说，是的，主啊，我偷窃过。主说，丹尼·格林菲尔德，我的公义要求完全，你的一生完全吗？他说，不，主，我不完全。之后他说，他听着听到打雷一般的声音，从我面前送他去永远的毁灭里吧。他说，似乎所有的骨头都要散架了。他听到那个从某处传来的巨大的声音，他说，那时我听到了一生里最甜美的声音，没有哪位母亲的声音能像是那样的。他说，转过头去看，我看到一张最甜美的面容，没有哪位母亲的面容能像那样。他说，他走到我这里，用手搂住我，把我搂在他的身旁。他说，父啊，丹尼·格林菲尔德的确在他的一生中不完全，但有一件事丹尼·格林菲尔德在他的一生中做的，他为我站立。那么他在这里的时候，我要为他站立。弟兄，我的教会不能站立，我的宗派不能站立，我的公义不能站立，你们的也不能。我要做示巴女王所做的，今晚我要为主耶稣站立。如果你今晚死了，在那圣地谁会为你站立呢？当你们低头的时候，想想这个。在你还没有看到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之前，在耶稣除了传讲他的道还没有来宣告他自己之前，今晚这里有多少人愿意举起你的手来说，神呢、啊、我郑重地举起我的手说，我要在这里为你站立，你在那里为我站立，我现在大胆地为你站立，并宣告你今天依然是一样的。神祝福你那边的那位姐妹，神祝福你，你我的弟兄，你试着看看这些举起来的手，四五十双手都在中间的两排举了起来。主要我要放胆宣布我的立场，我听到传道人今晚所说的，你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没有死，他们跟我说了这聚会的事，你进来并运行，把你自己彰显在这群人中间。在犹太人的时候，你曾经显过大的神迹，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末了，他们拒绝了这些，他们告诉我你正再次的彰显。主，我读了你的圣经，我知道这是对的，我知道这是你的应许，在我亲眼目睹之前，我相信道所说的，我今晚要为你站立。在我右边看台上的，请举起你的手，神祝福你们。在我左边看台上的，你愿不愿意举起手说，这是我的手，说啊，我要确立我的立场。神祝福你那边的那位，要真诚，记住，这也许是你选择立场的最后的机会。在黎明破晓之前，医生也许会出现在你的家中，测了一下你的脉搏，摇摇头说什么也做不了了，是心脏病发作，你感到那些的血管冰冷下来，袖子底下的脉搏摸不到了， 也躺在死亡的枕头上。哦，我如果能再有机会回到那场聚会，听到那个声音说举起你的手来，那时可能就太迟了。为什么你不现在这么做呢？你说那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呢？过到那边的那位神祝福你，我看见你了，让你的手一直举着，神看见你们每个人。那我要确立我的立场，在你举手的时候才能做什么呢？这次向神表示在你的心里深处呼求怜悯。哦，神的，我的魂渴向你如露切慕溪水，我要确立我的立场。永恒公义的神，在我余生的日子里，我要竭尽所能的服侍你。我要向南方的女王，我要用举起的手在这群会众当中表明我的立场，我要为你站立。在我们结束之前，那些没有举手的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的，还有没举手的吗？那上面的那位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是你青春期的孩子，那是个好姐妹，是你做过的最好的事情。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是的，你正处在生命转变的时期。那后面的那位举起手的爸爸，神祝福你，主看见了你，肯定的他看见了。我放胆现在就为耶稣站立，在我死的时候，神祝福在最后面的那位弟兄，主看见你的手了，肯定你的名字进入了册子中，地狱的污迹不能够再覆盖它。没错，那是用耶稣基督的血写上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是现在时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对神要有信心。好的，你们所有举手的准备接受祷告来接受耶稣。在一次聚会结束之后，我想看到你们上来这里向神献上感谢。当你举手的时候，如果你心里真的是这个意思，因着神的应许，我要使你们确信你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耶稣会为你站立。如果你是认真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什么是永生？永恒的生命，圣灵，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父神呢，你看见了他们的手，在任何一个迹象显示之前，这些人单单因着神的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已经举起了手，那他们已经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父啊，为他们而感谢你，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虽然是通过这么一个紧张讲的支离破碎的人来的，却是神所使用的，就种在了人的心里。有两三百人举起了手。永恒的神，我祷告你的祝福临到他们，愿他们现在就得到永生，用圣灵充满他们，永远不要让他们远离。主啊，我知道你不会的，你说过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们是从父那里赐给耶稣爱的礼物，谁能从他手里把他们夺走呢？没有人能。我祷告父啊，你因着你的恩典保守他们，直到那伟大的日子，也许就是明天，他们能够在神的同在中站立。不管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他们可能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忠诚，他们也许穿得很好，举止很好，参加每一天的教会，但依然是失丧的。我们自己的手不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并不能够凭所做的得奖赏，我们只信靠你的恩典。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却被改变，并结出基督的果子。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把他们献给你，我祷告你持守他们。如果在这地上我没有机会和他们握手，当我们越过那条生命河时，我会有幸在那日这么做。我怎么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不起留你们这么久，那我才刚刚开始，我只是不知道那你们是如此可爱的一群人。我只说一件事，那你们南方人，你们真的有些的东西。我到过你们很多城市，那很多小的地方，走进你们的商店、加油站和人们握手，我从没有见过比你们更好的人。没错，那种好的老式的南方人的握手，那还有那种你们大伙都来看我们这样的话，这真是纯美国式的，就像烟熏火腿或高粱糖浆一样的好。那这绝对是我喜欢的。在这里某个种棉花的田间，在那些老旧的蓝衬衫底下跳动着一些最美好的心脏，那你知道的，真是的，神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我从来不是作为一个骗子来到这里的，今晚我宁可待在家里，我宁可待在我自己的那里的小教堂里，那对他们传讲，或者去到湖边钓鱼，我宁可去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愿意作为一个伪君子或一个骗子来到这里。我疲惫地站在这里，眼睛几乎都看不到了，我所有的这些努力有什么作用呢？那如果我作为一个骗子站在这里，对我有什么用处呢？那他要是说离开我，你这作恶的人，我从来就不认识你，那就会成为我的饭。神知道 我不是为了钱来的，也不是为了出名，我逃避那种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因为那是神，我爱主，他给了我个信息让我带给你们，我正在用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在这么做。那你们接受，他就是给你们的，肯定的，真诚的心神会启示出来的。现在几乎那没有可能叫一个祷告队列上来的，那是说，那如果我说我要从这里叫出一些人，或者我要叫出前五排的人出来，那都是不对的，那这样不行。那如果要叫前面第一排的，那是不正确的，那这么做不对，那会把这边的落下来。我们必须发祷告卡才能让人们排好队。那我才今晚有700人，也许这700人说，我说有500人想要接受祷告的，那你们想想看吧，每个想从神那里得到带祷的人举起手来，让你们看看，那每个人，那有诚实，看到了吗？我可以说695人都想接受带祷，那我无法都做到，那谁该先来呢？那通常当我们去聚会的时候，那么会，那波斯威尔弟兄告诉我，那我们在那里有一个，那他这里有那些第一天来的，那如果你没来，如果你是第二天来的，是紧急的情况或别的，你没拿到，那你没有卡，那不可以。那所以我们说，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我们会每天发出祷告卡，那每天发出一些新的祷告卡，那前一天剩下的那些我们会取消他们，那任何以前有祷告卡的要把旧卡扔掉，拿一张新卡就可以了，那么会这样发出去。那么这么做的时候，那如果那时你没有，如果他们给了超过20或25，那么说我不想要那个了，扔掉他了，那一定不会被叫走的，因为你不会叫超过20或25个的，有时候还没有叫2、3个呢，那就是肯定不会叫走的，不会的，那我们就没法进行了。所以我说，那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每天发出一些祷告卡，用同样的方式，那样比较公平。那会在前排找小孩子，让他们来数，当他们停止数的时候，我们就从那里开始。那信不信由你，那一个妈妈让小孩子到那里数一数，那就正好停在他的号码上了。我们还是在和人打交道，那那样是行不通的。那我们就用这种的方式做，我们每天发出去祷告卡。那男孩子们，那我有3个男孩子可以来发祷告卡，那这3个，2个管录音带的，金廖还有 Billy。 那传道人反而不能做这个，那如果他们不发给他们传道的朋友们，那会感到难过的。那这次聚会有2个男孩子，那他们下到会众面前混合所有的祷告卡，给每个想要的人一张卡。这些发卡的男孩并不知道队列从哪里开始，那这人甚至都不知道被祷告的人出来时那是为什么事情祷告。因此那这样到了晚上，我不知道，没有人预先知道任何的事情。当我们来的时候，神让我从哪开始我就从哪开始。那我被人批评过，那说罗伯茨给500人祷告，你看你只给3个人祷告。那没错，但是神做，那罗伯茨在做神让他做的，那我在做神让我做的。那瞧，我不是罗伯茨，罗伯茨也不是我，那我们是神的2个仆人，有2个不同的事工。那但对我的方式，那瞧，按手在人身上，那传道们请忍耐我一会儿，那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从来没有给外邦人。那亚鲁说，请来按手在我的孩子身上，他就必活了，这是犹太人。那罗马百夫长说，你到我舍下，我并不敢当，只要说句话就好了，这是外邦人。耶稣转过身说，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见过，但我们是被教导了这些的传统，说手按病人，手按病人。那罗伯斯利兄站在那里，手按病人，手按病人，他们中很多人会回来又进了我的祷告队列，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瞧，都在这儿，那这很慢。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你去医生办公室，那你说，医生，我一直头疼，那他给你开了一盒阿司匹林，打发你回家了，那就不是个好医生，他只是想让你离开他的办公室。那一个真正的医生会诊断病情，直到他发现是什么导致了那个头疼，那当你找到了病因，那你才能够得之医治，那对吗？那就是我慢的原因，那我要注意。那如果神咒诅了某个人，我过来带这个恩赐解除了那个咒诅，瞧，那如你知道你可以因为拥有恩赐而陷入麻烦吗？这就是为什么预言性质的信息和发预言的人都很奇怪很严格。那你看看摩西，你相信摩西是先知吗？神信任他，说走下去对着磐石说话，不要击打他，向他说话。那摩西走下去发了怒，击打了磐石，他带来的水无论是不是遵行了神的旨意，对吗？但是那破坏了经文，这个地方我发现经文被破坏了，那基督不得被击打了2次，水是出来了，但神对付了摩西，对吗？多少人记得伊丽莎，他是个年轻人，很早就秃顶了。那当他走过那里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他，他们不相信伊利亚被提了，所以他们就取笑着说，老秃子，老秃子，你怎么不上去呢？那他们让他们的孩子那样跑出来。那伊丽莎转过去，那位先知奉神的名咒诅了那些孩子， 那么回到家以前，两只熊杀死了42个无知的小孩子。那个不是圣灵的本性，那你们知道的。瞧，但是是先知发怒了，你必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五旬节派的人们让我代斋，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任何长进。瞧，你们有恩赐，那你们进信会的也是一样。恩赐在教会中，神赐给教会能力，但他从没有从教会中取走这能力。我可以指给你看他在什么地方赐恩赐给教会，你指给我看他从什么地方把恩赐取走。你有这能力，但你不知道怎么使用它，你不够敬畏。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全都说方言，你们只是随意用它。那不够敬畏，有人说方言，其他人也说，就像巴比伦，别那么做。把那些恩赐放在他们的本位上，把你们的恩赐放在那儿。那你们教师们，你们传道人们，把每一件事都放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有规有矩的按次序进行。你会发现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这时他就会把该彰显的事情彰显出来。这就是什么害怕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拿神给你的东西行事的方式。想要敬畏这些恩赐，不要把他们都变成了很随意的东西，去查验他们。如果他们是出于神的，如果他们证明的是神，那么就是属神的。如果不是，让这东西离开你，那就不想要这个东西。但五旬节的天空充满着真实，为什么要接受一个替代品呢？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你知道，我想在这里支搭一个大帐篷，在你们这些好人中间待一段时间。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某个下午，在传道人中间有个较早的聚会等等，来建立教会。那你知道，那我相信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愿神祝福你们。那我不应该跑题的，但不管怎么样，那在我们自己的小教会，如果任何人觉得能说方言，那有人觉得他能，有人有这个恩赐，那他们这个恩赐没有翻出来的，那他们不会被允许在会众中说出来。你可以查考看这是不是出于圣经的，那他们必须在经文中找到支持。所有恩赐一起工作，在教会开始前几个小时，我在办公室里，他们进去，那如果一个人说方言，那就等着让另一个人来翻译。那不能只是重复经文，神说不要用虚空的重复，像异教徒所做的，他已经写在圣经上了，那必须是直接给某人的信息。那因此在他被接收之前，两三个见证人，至少三个中的两个要证明是从神来的，否则就不被接受。如果他们说这是从神来的，他们就要写下来，他们签下名字，主此说，那明天在2点钟的时候告诉琼斯弟兄从铁路边搬走，那会有一个下沉，那他的房子会在下沉中毁掉。那他们写下来，那他们认为这是从神来的。好的，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也许一个预言的灵从他们中间出来，那并不是在主堂罪人等等坐的地方，那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恩赐运行。那接着你知道的第一件事，一些的预言击中了一个人。那先知和说预言的恩赐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说预言的恩赐可能在某个晚上临到，那就再也不来了，下一个晚上我临到另一位弟兄。一共有9种恩赐运行在基督的肢体中，但先知生下来就是先知，那终其一生都是主如此说。预言的恩赐要经过分辨判断，但你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站在以赛亚或耶利米面前判断他们，没有。在经上说，如果有人说预言，让两三个人判断是对还是不对，叫撒旦可以从那里溜进来。那接下来这些辨别人心的有着分辨的灵，那他说出来，主此说，今晚会有一个女人从某处过来，她头上有个绿的头巾，她会被带进来，是从俄和俄州来的。那要请布兰弟兄为她按手。那首先在做这个之前，圣灵告诉布兰弟兄，告诉他当他在教会管钱的时候他偷过钱，这就是为什么他瘫痪了，把那个纠正过来，神会医治他的。那便别人站起来说，这是从神来的。另外一个人说，这是从神来的。好了，那他们把信息放在那儿，等到了上讲台的时候，我办公室的分明器响了，我走出来，这些预言说了，我照着所写的念给会众听，是那个有分辨恩赐的人说的。没错，那没有任何的差错，就在那儿。那接着那晚上一个女人进来了，她坐在轮椅上，那担架或类似的东西她被带上来，绿头巾，所有的会众都在盼望着那个，那他终于来了。我说，女士，你年轻的时候从所管的钱库里边偷过钱？没错，巴兰弟兄，是的，神饶恕我，会纠正过来的。那你站起来吧，造你的耶稣使你痊愈了。那这就成了。那琼斯弟兄搬走吧，那明天下午2点钟这事会发生。好了，他搬走了，这事发生了。好了，我们感谢神，继续往前走。那如果没发生怎么办？那这就是个邪灵在你们中间了，那他们再也不会那么做了，除非他们祷告把这东西除掉。我说，你们不想要那种灵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要模仿的东西，你们不想要欺骗的东西，你们想要真实的圣灵，否则你们什么也不要。就是这样。 把你的教会放入那样的次序里，你看看五旬节教会会兴起去到什么地步。瞧，那是保罗做事的方式，那是经文所说的做事的方式，但不是当一个人在讲的时候，一个人站起来说的方言，或正在做祭坛呼召时，另外的人站起来说方言，没有人能够翻出来。那简直难怪说那是巴比伦，你拥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外面的世界渴望得到它，但不是你给他们的那种方式。没错，他们渴望找到神。我是个浸信会的信徒，我和浸信会长老会打交道，他们有几十个人坐在我的办公室，他们想要，但关键是你怎么给他们的。那你们要回到圣经，按神所说的方式去做，那么整个世界的人都会饥渴想要成为你们。阿们。别生我的气，我是你们的弟兄，我爱你们，那是神的道，你照那么做看看会发生什么，不会有差错的。神就在那显明他所说的是真实的。那有100张祷卡，那孩子们在哪儿？那有多少？那你们发了哪些卡出去？对不起，我说，你说什么？ I 1到100。那我们从哪个数开始的？我们上次那天晚上我们从哪开始的？11号吗？那我们今晚从别的数字开始。那祷告卡 I， 那发眼睛 EYE 的眼 I， 我们从50号开始。谁有 I 50？ 请举手。那是你确定你给出100张吗？也许我们从别的数字开始。好的，那我们要从哦，对不起，好的，祷告卡 I50 请过来， I51 如果可以的话请举手， I51 在哪儿？祷告卡 I51， 那看一下，有人看，那这里两个人坐在轮椅上，你们有卡吗？好的，你们中的任何一位可以使用手吗？好的，那瞧，也许有人是耳聋听不见，看看你身边人的卡 I51 号。那对不起，那很好，也许是个耳聋的人。好的，那有人过来这里， I52 号举手。那这个不是个赛场，52号。那谢谢你姐妹，53号女士过来这里，53号。谁有 I53 请举手。好的女士， I54 请举手。55，那走过到我这边来，55号。那是55是你的号吗？这里的这位女士，55、56，谁有 I56？ 好的，女士，57 ，I57，请尽快举手。57、58，那请快一点举手。59，谁摸了我？那这里有谁读过这个故事吗？好的，谁摸了我？那接着彼得责备他，那他说别说谁摸了你，说每个人都在摸你。主说，但是我感到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了，他变得虚弱了。那有多少人知道能力代表着力气？肯定的，力气。那我变虚弱了。那接着他环顾四周，直到他找到了那个女人，说出了他的问题所在，并宣布他得了医治，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对吗？那希伯来书13章8节有没有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有没有说过他现在是一位能够被我们的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大祭司？那我对你们所讲过的这一位，他不是在所罗门的殿，而是在神的家里，坐在神的右手边。他的肉身是我们悔改的中保，一位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圣经在希伯来书是这么说的吗？传道人们，你们怎么说呢？是这样的吗？那么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他被触摸的时候就会是同样的反应，对吗？那么他会怎么反应呢？他会说同样的话。那如果你们这里的人能坐在原位，那保持敬畏，不要搅扰到周围的人，那只要敬畏，那真正的安静是仰望神并说出啊，我已经读过圣经，自从周一晚上的聚会后我也查考了这件事，我看到这是真理。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理？有多少人读过圣经说这是真理？耶稣应许过这日子，他要再次把他的灵浇灌下来。先知说，当太阳照在东边，会有一日，也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么讲过这些的经文，指给你们看，耶稣在犹太人的时代结束之前，像那样彰显了自己。他越过了外邦人，他们并没有盼望他的到来，但今天我们盼望他的到来，对吗？好的，那接下来如果那神被呼唤出场行事，他行事的方式，他第一次所做的决定，如果他是永恒并且是完全的，那么他每次被呼唤出场的时候，他都会同样的方式行事，否则他第一次这么做就是错的，对吗？ 在外邦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借着我们的信条和宗派就能进入荣耀，而以色列人，那他不允许犹太人那么做。他们必须接受从神而来的迹象，他们称他为算命的，这就定了他们的罪，而他却允许外邦人不用经过这个就进去，那他就是不公义的神，因为他对一些人这么做，而对另外的人那么做。瞧，他不能这么做，他必须是神，对待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一样的。那如果他这么做，有多少人会爱他接受他？好的，作为这谦卑的仆人，奉他儿子耶稣的名讲道，神的灵在我身上，神的天使就是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位，就在这讲台上，主如此说，为了神的荣耀，我将这里每个人的灵放在我的掌控之下，做你们被要求去做的事，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要敬畏。好的，弗兰克，是这人吗？好的。据我所知道的，这里我能看到的，除了维尔博士外，我一个都不认识。那所有的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但你们所仰望的是基督。那却弄清楚神的天使后面的这火柱。那如果这是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同一个灵，它会产生出属他的生命。如果生出的是在他以外的生命，那就不是他。那如果的是，每种树都凭着它的果子可以认出它来。那世界的科学知道了这一点，那教会知道这一点，那你要怎么对待它？圣经中有一个叫菲利的人，他找到了他的朋友拿单叶，带他到了聚会中，那是耶稣第一次见拿单叶，他对他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主告诉他曾在哪儿，或者他来这儿聚会前心里面所想的。拿单叶就认出了他是基督。年轻人，你会做同样的事吗？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年轻人说，你今早在去吃早饭的时候对我说过话，今早吃早餐的时候我对你说了话，我仅仅对你说了你好吗或类似的话吗？那是我们全部的会面。我对你为什么来这里一无所知，你只是一个年轻人，仅知道这些，神知道。我没有和你交谈过或告诉过你任何的事情，或问过你任何的问题，你也没有告诉我什么，对吗？如果主告诉我你的麻烦是什么，那如果我说你病了，然后按手在你身上，你离开就好了，你可以相信那个。那如果神把你的一生回放，找出一些事儿是你知道但我不知道的，那这就必须是一件神迹了。每个人都知道神迹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情，那会是一个别让这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今晚从轮椅上站起来行走更大的神迹。那如果主这么做了，那是什么做成的？那我在这里，你们基督徒们，你们意识到我站在哪儿吗？有人想要过来站在这个位置上吗？欢迎你，你来接管这个祷告队列，欢迎你。在祷告队列里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每个在祷告队列的人都是，每一位，每一个不在队列中的，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那瞧，无一例外，这必须是神，否则我就在说谎了。但如果你为他站立，他会为你站立，如果你是被召做这事的话。那我站在这里，我的手向神举起，我们不相信发誓，但我们两人都把我们的手举了起来，我们一生从未见过对方，只是一个走上讲台的人。如果主神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原因，那如果你病了，我不能够医治你，因为我没有能力医治你。但如果主神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的问题像他在井边对那个妇人所做的那样或类似的事情，你愿意相信他爱你，愿意把你心里所愿的赐给你吗？好的，余下的会众会愿意相信吗？当你们看见我和这个男孩站在一起，在神的圣经的旁边，我们的手举向空中，说我们从没有见过面，见面只不过像他刚才所说的早上好。那我对他说过你好吗？那呢，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那这就是了，神必须说话，否则我就是个骗子。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道就是错的，因为他应许过要这么做，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那你们祷告说出啊，让他转向我，像他在那里做的， 我可能是个怀疑的人，主啊，但请你饶恕我，让他告诉我，我知道他不认识我，那将会让我心中所有的疑惑都消失。你看他会不会那么做？那就像我说的，我从未见过你。我们一起出生的时间隔了许多年，那距离相隔很多英里，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但如果供养你一生的天上的神知道你，他也知道我，如果他告诉我你的问题，愿意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者说他的仆人吗？如果会众依然能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年轻人站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但在他和我之间站着那道光，这年轻人意识到有事正在发生。那什么？那我看见了，站在这不是为了他自己，我看见一个孩子出现了，是个小女孩，她得了小儿麻痹。神祝福你孩子，我祷告愿主神应允你的祈求，阿们。神与你同在孩子，你相信吗？那是什么？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通过一个恩赐。看呐，这里有一位更大，不是我，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儿，就是圣灵，同一个圣灵，临到基督的同一位圣灵在他的教会中运行。如果那个男孩子不相信的，这个就不可能发生。在这儿的女士，我不认识你女士，我一生从未见过你，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对吗？如果是的话，你愿意举手吗？好的。现在拿约翰福音四章作为例子，看看耶稣今天是否活着，他是否是从死里复活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生第一次见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一个犹太男人，犹太坐在井边，女人上来打水，他向他要水喝，他说这是不合规矩的，有种族隔离。而耶稣继续与他交谈，直到他找出他的问题所在，然后他告诉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有多少人读过那个故事？他说出了他的问题，说把你的丈夫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夫人说，先生，他从没有像那些大布道家们那样称他是魔鬼，称他是算命的。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那关于神他知道的比那些的布道家们还多。虽然他是个妓女，他说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就是弥赛亚来的迹象，弥赛亚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圣经是这么说的吗？如果是的，请说阿们。肯定的。那么如果那是弥赛亚来临的迹象，如果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依然活着，那就是弥赛亚今晚的迹象，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我们不同年龄，第一次见面，一生从没有见过你，对你无所知。如果神向我启示你心底的秘密，那么他就应该是来自某种的能力，但是取决你。如果你说那是魔鬼，你就会得到魔鬼的赏赐，如果你说那是神，就会得到主的赏赐。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我只是个人。那这位女士，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她正从我的面前离开，她正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在发生。这个女人正在经历一个脚部的毛病所带来的痛苦，她的脚出了问题，没错。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我是怎么知道的？你会说我是猜出来的吗？那让我指给你看看，如果神愿意，请应用我，保持敬畏。她是个好人，让我多跟她交谈一会儿。如果我们先让队列停一会儿，那和她谈谈，那你们就能够明白。我不知道我对你说了什么，那不管说过什么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不是我在说话，是别的什么在说话。我只是一个麦克风，是静音的，除非有人通过他说话，否则他就不能说话。我无法说出你有什么问题，或说出关于你的任何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这些，除非有什么通过说话，必须是那样。你相信的是什么？你信吗？谢谢你。那你会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耶稣这么跟拿单叶说的，是的，我看见这女人回来了，是她的脚，那她那非常的糟糕，她的脚做过一次、两次、三次手术，是的。那另外啊，你一开始是个护士，没错，你必须用脚站着，那是对的。 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我告诉另外一些事情，你是个教会成员，你是教会，你的教会是浸信会，那是主所说的。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回家去好了吧，你的信心是你痊愈了。阿们。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于是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那如果主神那有些事情发生了，我看见一个黑影在灵里经过，那不是这个女人。那有人触摸到了主，这边角落的这位癫痫，你有癫痫对吗？女士在征战，那就是那个黑暗的灵，不用担心，你全心相信什么，回家去吧，他们会离开你的，对神要有信心。那我想要看看，等一下女士，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那我不认识你对吗？从来不认识你，也从来没有拿过祷告卡吗？好的，但是你的信心，你触摸到了什么？你摸到了什么？你的信心触摸到了大祭司，他回过头来，魔鬼惊慌失措了，那就是所发生的事。只要抵挡他，当你有开始的时候，只要拒绝的走开，你会好的。还有您女士，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如果神启示给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愿意全心相信吗？你被一样的事情折磨，有什么东西绕在你的胳膊上，那是个医生的血压计，是高血压，没错。我看见你在一个医生办公室里，他在压血压仪，而且他说是高血压，对你的年龄来说太高了，没错，他是个比较胖的人，对的。那你明白我是不可能知道那个人，我没有和你一起在那儿，我只是在几分钟之前，但神知道你所做过的所有的事情，那你相信吗？等一下，这个女人还有别的问题，我看起来做了别的什么事。是的，她为你做了检查，你有心脏病，那是真的。那你还有皮肤病，这种皮肤病很罕见，是在你的胳膊下面，没错，你的头部也有问题。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珀尔小姐，绝对没错，回家吧，耶稣基督是你好了。阿们。你知道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只要对神有信心。亲爱的姐妹，我并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如果神启示给我你为什么来这儿，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并愿意接受吗？你来这里的原因，你想要让我为你祷告的是你的眼睛。那有人会说，当然了，他戴着眼镜，那所以他才这么说。不，不是的，让我们来看清楚。你还有神经的问题，一个糟糕的神经的问题，眼睛和神经的问题。马修斯小姐，你可以上路回家了，那你好了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那就赶出了所有的疑惑对吗？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叫我变得很虚弱，会说好像在我这里都变得模糊了。只要相信，要有信心。那耶稣就在这个讲台上用这个方式做工，和那里的是同一个耶稣，你们相信吗？坐在那里的那位女士有皮肤病，皮肤的问题，你相信神会让你好了吗？你相信？好的，你可以得着你的医治。下面的那位女士有一个，你旁边的另外那位第二个也有皮肤的问题，没错。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就把你的手放在你俩中间的那个女人身上，她有糖尿病，按手在她身上，你们俩都会好的。你们相信吗？他们触摸到了什么？他们触摸到了大祭司，不是我。我并不认识他们，一生从没见过他们。对神要有信心。行，只要相信。不管主呼召了谁，在哪里呼召的。你说不烂地圈那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只是看着那道光的形式的方式，当那光悬停在某人上方，它就开了，我就观看异象，从中看到所发生的事情。耶稣说，直到我看到父指给我看的，我才能做，对吗？ 愿腓力说了，主在异象中看见所要做的，或者主说出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然后他们称他是算命的，那是神的灵。什么是算命的？一个歪曲的灵，是魔鬼。算命的不能讲解福音，呼召悔改，为别人祷告等等，是你们对神的信心。他是一个活着的神，只要保持敬畏，能让一些人。我一直看见一个比你还年轻的人，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那总是离开，现在要保持敬畏。那最后面那里，我说不出是多少，那在哪个位置，是个男人正坐在那里，光在他的头上，他的胆囊有问题，他正在为他祷告，一直在最后面，他也在为他的岳父祷告。那他是个瘸子，你相信吗，先生？如果信请举手，如果是真的像这样摇摇手。你没有祷告卡吗？没有。好的，奉主耶稣的名回家，按照你相信的方式得到他。他摸到了什么？他做了什么？问问他，他在祷告，神听见了他。先生，如果是那样的，请挥挥手。后面那位刚刚得了医治的人，如果你刚才在祷告，请挥挥手。那不管你在哪里，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站在一个人的同在中，不会让你有这种的感觉的，因为你是位基督徒，圣灵离你很近，因为你的脸和全人都在我面前亮了起来。那他在移动枪，我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神给了我一个恩赐，要向你表达他的爱，或者是他已经为你完成了的工作。行，你是位基督徒，我是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好的，你正在受一个极度精神紧张的折磨，你有神经紧张，你最严重的时候是在晚上，你变得非常的虚弱，只能坐着，你不愿意看到太阳下山，看到天上的余晖。我看见你把脸从那儿藏起来，撒旦一直在告诉你，你会失去理智的，他是个撒谎的。你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这里还有另外一件事，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那你知道，或者说他的仆人，那个会绊倒人，我不是他的先知，我只是一个人。在那同时还有牙龈浓露的痛苦，这是主如此说，而且你也想让我祷告，那为你祷告的事情，那是你身体过重，那没错，而且你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请求，是个忠诚的请求，你想做一个母亲，想怀里抚育一个婴儿，这是主如此说。去接受吧，我祝福你，我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律师，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但是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等一下，你有妇科病，还有肾病。刚才几分钟你只是坐在那祷告，这就是我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人，你就要做手术了，但你拒绝做手术，因为你在来聚会前已经祷告说，主神呢，让我进到队列里，我就会得医治。如果是这样的，向神举起手。好的，回家去好了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但如果神启示我你来这的原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吗？这充满了整个这座的建筑，每个人都保持真正的敬畏，那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他来了。 坐在那边尽头的那个小个子的女人，受神经问题的困扰，正在心里祈求说：“神啊，让他教导我。”没错，女士，如果那是你刚才的祷告，请把手帕向上举起来，向上挥挥手。主听见了你的祷告。有白色衣领的那位女士，主此说：“回家吧，你的信心建立好了。”我挑战你们的信心，无论在哪都要相信他。你来这是为了别人，是一个小孩子，是你的孙子，你的孙子不在这儿，他在另一个州，乔治亚州。这孩子得了某种的突发病，肌肉出了问题，是皮肤病和肌肉的问题。没错，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先知，你就要去宣教的工厂上去了，这是主所说的。去吧，神与你同在，全心的相信，接受你所求的。你相信吗？现在就来相信。姐妹，当你坐在那的时候，你后背的问题离开了你，只要继续行走。肾的问题还有别的，只要继续前进，还有神经的问题，不管怎么样，你已经被医治了。去相信神。你心脏的问题在你站在这的时候就离开了你，继续往前走，并且喜乐说：“主啊，谢谢你，你已经得了医治。”好的，那过来这里，女士，你很紧张，那是因为你有胃病，是溃疡，你没法正常的吃东西，会反胃酸，胃酸腐蚀到了你的牙齿。那我看见你从桌子边走开了，咖啡会让你不舒服等等，有酸性在那儿，回去吃东西吧，耶稣基督是你好了，全心的相信，过来吧。等一下，有事情发生了，保持敬畏。先生，你怎么认为？你相信吗？那坐在这里的这个人，你在恳切的为什么事情祷告，而且你相信。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我一生都没见过你，但神知道你。如果神告诉你为什么事祷告，你愿意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啊，或者说是他的仆人们，你有血管静脉曲张，你希望神医治。如果是这样的，请站起来。那作为一位弟兄，你愿意为我做点什么？那你愿意把我当做神的先知吗？那把烟戒掉，神会医治你的。你愿意做吗？举起你的手，向我保证你会做的。那请坐，去吧，得到医治吧。你站在这里的时候，心脏的问题离开了你，喜乐的上路去吧，并说：“主啊，谢谢你。”看看这些会众，我想给你们看，这会众里很大比例的人都在遭受你所受的痛苦，神经的问题，你简直要被撕成碎片了，无法控制自己。没错，神是真实的，不是吗？那看这里，那每个紧张被精神紧张困扰的人都站起来。就一会儿，那各处的人，你怎么能叫出他们所有人呢？他们每一个都相信。看看那儿，那在这站一会儿，那就站一会儿。那我想给你看看从神来的东西。我看见你想从什么地方下来，是个台阶，你往旁边走，是关节炎。没错，每个被关节炎困扰的人站起来。你有妇科病，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是卵巢囊肿，你还有漏症。那会众中有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那瞧，那所有妇科病的女士请站起来。那你往这里站一下。神经质，随时都要发作了。站起来一会儿，神经问题的人已经站了起来。哦，求神怜悯。那这里有个黑影，癌症，你相信神要医治你吗？你知道，没错。那这位妈妈站出来，所有得了癌症的人站起来。那他们在摸我的后背呢，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差不多要倒下了。那他们敲碎，那就一会儿。神知道你们每一个人，我只是尽我所能对你们真诚。我在你们眼前蒙恩吗？你们相信我说的是真的？神证实这些都是真的吗？如果一个人说了什么， 那是一回事儿。但如果神不说那是真的话，那就不是真的。但若主说的，那就是真的，要让你们就相信神，对吗？那你们做我告诉你们要做的，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如果这里每个有病的，行，那你看我无法教导所有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是相信的。那么听见，你们每一个人都得了医治，如果你们现在就相信，医治是耶稣在1900年以前就已经为你们做成的。那么这些坐在轮椅上有小儿麻痹症的患者，瘸腿的，那不要认为自己不能得医治了，现在要信心，我不能够医治你们，但你们的生命你无法隐藏，相信神。此刻你们每一个人站起来相信神，接受神给你的医治，神会使你们每一个都好起来了。如果你相信就站起来接受这个医治，举起你们的手说，主啊，谢谢你医治了我。就是这样，圣灵运行在整个的建筑里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魔鬼离开这个建筑，每一位与神同在的人都因主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以及他的大能得以痊愈了。